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
like、
我想问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哪一项特质最适合来形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今天我要来谈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日益壮大的教会，教友们热衷于福音，大部分都是新归信者，许多人是因为使徒保罗或其他人的传道而对教会产生了兴趣。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也喜欢纷争，他们之间彼此争论，有些人认为他们高过于其他的人，他们闹上了法庭。当保罗听说这些事情时感到沮丧，就写信给他们，恳请他们要更为合一。他回答许多他们争论的议题，在最后他告诉他们，他要将最妙的道指示给他们。你们记得他后来写的话是什么吗？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他告诉他们，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 响的钹一般。保罗对这一群新的圣徒们的教导是简单且直接的，若没有人爱，你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成就可言。即使你能说方言，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即使你有信能够移山，却没有人爱，也无法使你受益。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即使在救主承受那些鄙弃憎恨他的人所加诸给他的苦难时，他仍教导了这种爱，并以身作则。有一次法利赛人试图陷害耶稣，问他一个看似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问道，夫子，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法利赛人曾广泛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确认有600多条诫命。如果对学者而言排出优先顺序都是如此的困难，那么他们认为这对于一个出生在加利利的木匠儿子来说更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当法利赛人听到他的回答，他们一定感到忧心，因为他道出了他们最大的弱点。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从此之后，这项灵性的宣告几世纪以来反复地被重复。如今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爱有多宽广，我们的灵魂就有多伟大。经文告诉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天地的造物主知道我们，并以纯洁永恒的爱在关爱着我们。能想到这个，能够使我们的心灵飞升。1840年先知约瑟·斯密写给十二使徒的书信中这样教导，爱是神所具有的主要特质之一，任何渴望成为神的儿子的人都应当彰显这种特质。一个充满爱之神的人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而会推己及人，渴望造福全人类。只要我们对周遭的人们伸出爱的援手，我们就是完成了这最大诫命中所提到的另一半，也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都是必要的，因为只要我们担负了他人的重担，我们就实践了基督的律法。爱是成为门徒过程的开始、中间及结束，它能安慰、劝导、治愈和抚慰，它引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通过死亡的幔子，最后爱会带领我们走向荣耀伟大的永生。我认为先知约瑟·斯密是基督纯正的爱的模范。有一次他曾说，许多批评者高声谈论我，他们问我为什么这胡言乱语的人有那么多追随者，而且能够留住他们。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我具备了爱的原则，我能给予世人的就是善良的心和施助的手。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位14岁的男孩，当时他的哥哥住在那府附近，他只身前往寻找他哥哥。当这个小男孩在冬天到达的时候， 身无分文又无朋友。当他打听他哥哥下落的时，他被带到一座像是旅馆的大房子里，在那里他遇到一个人对他说，进来吧孩子，我们会照顾你的。那个孩子接受了邀请，并被带进屋内吃了饭，暖了身，又有床铺睡。后来他这个男孩想步行到12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找他哥哥，这个人就告诉那个男孩说，等一会儿，等一下会有马车来，可以带你去。当那男孩说明自己没钱的时候，那人告诉他不用担心，他们会照顾他的。之后那位男孩知道那屋子里的人就是摩尔门先知约瑟·斯密。这位男孩有生之年都记得那仁爱的举动。在最近摩尔门大会堂创世班的圣乐家言节目中，叙述到一位年老的夫妇，他们已结婚数十年，由于太太的视力逐渐丧失，无法像以往一样照顾自己。在她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她的丈夫主动开始帮她擦指甲油。他知道只要他妻子把指甲靠近眼睛，举到某个角度，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指甲，而且这会让他妻子快乐。他很喜欢看到妻子快乐，所以他在妻子过世前的5年多里都一直帮妻子擦指甲油。这就是基督纯正的爱。有时候最伟大的爱不是在诗人作家所描写的戏剧化事件中，通常最伟大的爱的表现是我们对今生旅途中碰到的人所表现出的微小善行和关心。真爱会持续到永恒，那是永远的耐心和宽恕。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都能够忍受，那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我们都渴望体会如此的爱，即使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别人都能爱我们，不要在意我们的缺点，甚至我们在不配得到的情况下，能知道即使我们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的天父仍然爱我们，是件多么美好的事。他的爱就是即使我们都自己放弃，他却绝对不会。我们只用过去和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自我，但我们的天父却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虽然我们会满足于现况，但我们的天父不会，他看到的是我们的将来能够被造就的荣耀状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转变的福音，他将我们从一个尘世的男女淬炼成为能承受永生的男女。这种淬炼的方法就是我们基督般的爱。爱能够抚平所有的痛苦，化解所有的悲伤，消除一切的仇恨。希腊剧作家沙福科斯里写道，有一个字能够使我们脱离生命中重担与痛苦，那个字就是爱。生命中最珍贵的神圣的时刻往往是充满爱的感觉。爱越多带来的喜悦越多，在最终这种爱的培养才是生活中真正衡量成功的标准。你爱什么，花时间和他相处，诚实他所说的，你们当负他我的恶，试着去了解和服从，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当我们爱主，服从就不再是一个负担，服从会变成是快乐的。只要我们爱主，就不会寻求太多自我的利益，而会去寻求那些会祝福和提升他人的事物。只要我们对主的爱加深，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就会更加纯洁。我们的心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弟兄姐妹们，在你真诚地考虑你能做什么，能增添和谐，提升灵性的和建立神的国度时，先想想你教导他人爱主和爱同胞的神圣职责。这是我们生存的主要课题。没有了仁爱，或是说没有了基督纯正的爱，我们所有其他的成就都无足轻重。有了爱，一切都是如此的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当我们启发和教导他人心中要充满爱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服从， 而有自愿牺牲自我和服务他人的行为。是的，举例来说，那些因为责任感而去做家庭教导的人，或许完成了他们的职责，但是发自真正对主的爱和对同胞的爱的人，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做那事情。回到我最初的问题，有哪一项特质最适合来形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会回答说，我们是一群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的人，并且我们都爱邻人如同爱自己。我们就是拥有如此特质的人，像照亮世界灯塔般显示出我们是谁的门徒。到最后的审判日，救主不会问我们从事过哪些召唤，也不会询问我们的财产和声望有多大。他会问我们是否曾施助那些病患的，是否给饥饿者食物，是否探望那些下监或援助那些弱者。我们既坐在天父儿女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天父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精髓。如果我们希望学会如何真正的去爱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想想救主的生平。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就会被提醒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的榜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救主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大，以至于甚至神一切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因为救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得以有光明的希望、信心和保障。在我们通过这尘世的阶段，我们会再一次的与他同住，借由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能够得到罪的洗净，才得以分享至高之父的恩赐。然后我们就会明白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这就是仁爱的改变力量。当耶稣赐给门徒们新的诫命，要像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赐给我们获得今生的快乐和来生的荣耀的伟大之药。爱是所有诫命中最大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以爱为依据。这是身为活着基督的跟随者的重心，如果我们培养它，就能改善我们的生活。我要见证神活着，他的爱是无限永恒的，并且遍及他所有的子女。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在这时代赐给我们先知和使徒来带领我们，他也赐给我们圣灵来教导、安慰和启发我们。他赐给我们他的经文，言语无法形容我是多么感激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心，得以感受基督纯正的爱。我祈求我们的心中都能够充满如此的爱，且我们能以崭新的视野和信念来接近天父和他人。我见证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在生命中找到更高的价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